很高兴又和听众朋友跟您一同来看神的话语。我是曹牧师。保罗在罗马书里面写到因信称义的这个真理，他一方面讲到因信称义显明神的义，然后到了第五章里面我们会看到因信称义呢所显明神的爱。保罗在罗马书的一开始讲到关于福音的时候，他就说到神的义是在福音上显明出来的，是在这个好消息里面显明出来的。这个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的。他在罗马书的前四章里面就把因信称义的真理做了一个相当有逻辑的交代。特别在第三章里面说到神的义呢是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跟着在25节26节又这么说，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好在坚持显明他的义，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这里看到保罗强调的因信称义的真理中心点，就是因信称义呢显明神的义。从第五章的开始，保罗呢就介绍福音里的一个新的中心点，就是神借着福音显明神的爱。第五章第八节说，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保罗把神的义被显明说在前面，把神的爱被显明说在后面是有原因的。在没有经历到因信称义之前，我们很难真正体会到神的爱的长阔高深。我常常听人做见证说神爱他们，因为神帮他们解决了人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听了他们的祷告，医治了他们的疾病，很特别的供应了他们生活上的需要，带领他们找到适合的工作。这些都没错，都是表示了神对他们的爱护。但是跟这里所讲的爱，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的这种爱呢，那是不一样的。这种爱只有等到我们看到自己在神面前的亏损，因信称义以后，才有可能开始稍微体会到神的爱的真心实意。我们假如没有跪在十字架的面前，看见自己的污秽、自己的肮脏、自己的需要、自己的绝望，认罪悔改，怎么能够经历到被神的爱所震撼，神的爱倾倒在我们心里面，哦，到一个地步，怎么说呢？使得我们简直是吃不消。这也是为什么当保罗说完了这福音的真理以后，在第八章的末了，他说出了叫人惊叹的话语，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主基督耶稣里的。我们今天就要从两方面来思想因信称义所带出来的神的爱和爱的经历。那主要的经文呢，就是在第五章罗马书呢第五章里面。 第一方面主要的是在第五章的第一节到第十一节，我们来看这个爱使得我们跟神有和好的关系，这个爱是我们和好关系的一个确据。下面的一段，从第五章的十二节到二十一节，我们看到神的爱所带出来的新的生命。罗马书第五章的第一节就这么说，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和好，或者是与神和好。跟神和好有两层意思，第一呢，是讲到神跟人之间的关系本来呢是隔绝的，是分开的，双方是格格不入的，是没有交往的，没有来往的，这是你跟我生来的光景。我们生出来就跟神没有这种亲密的关系的。现在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约翰说他住在我们中间，做了我们的中保，做了中间人，搭了桥梁，恢复了关系。这个是圣灵把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所产生的一个亲子的关系，一个爱的关系。这个关系带来生命，这个关系让我们能够走上成圣的道路。因为爱所带出来的是顺服，做神听话的儿女。另外的一层意思就是讲到神和人之间的关系本来是敌对的，我们是顶撞他的，不认他的，说他是不存在的，反叛他的。神竟然爱我们这种仇敌，借着他儿子的死表达了神的大爱。他的爱呢，除去了敌意，带来了和好，停止了争闹，这个关系呢，带来了安息，让我们体会到在安静中能够认识他。因为爱带出了依靠和安稳，甘心乐意的顺服跟跟随。所以跟神和好带来了很多的好处啊，都是在神的恩典范围之内的。保罗他在第二节里面这么说，因信得进入现在所占的这恩典当中。这里保罗用了两个动词来描写我们跟恩典的关系，一个是进入，一个是占住。说到我们不仅仅是被引进入神的恩典，跟神和好，并且呢还稳稳地站在这个恩典的圈子里，不是偶然之间站在恩典的之内，有时候得宠，有时候失宠，不是的。因为这个和好的关系啊，是一个爱的关系，神的爱浇灌在心里的是不会忽冷忽热的，受到内心的起伏，也不会因为外边环境的震荡能够使我们和神的爱分离。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对于跟神和好的关系有绝对的把握，知道他不会离弃我们，他是信实可靠的，因为这是一个爱的关系。因信称义所带来的跟神和好的另一个好处，就是我们有喜乐。和神和好的人呢，一定是有喜乐的人。第五章的第三节说，我们喜乐，因为我们有盼望。这个盼望呢，从两方面带来喜乐。首先呢，因为产生盼望的过程呢，是经过患难、忍耐、老练、盼望。这里的老练是描述着经得起考验的人的品格。 这里讲的喜乐是内在的，在心的深处，跟一般所谓的快乐是不一样的。快乐是在表面上的，是暂时的，像大海上面一起风了，水面呢就起了波动翻腾，但是不管上面的风暴多大，在海的深处还是平静安稳。弟兄姊妹，你心中有这种喜乐吗？是平静安稳的喜乐吗？经得起生活上的风波吗？这是在盼望的过程当中所带来的喜乐。盼望带来喜乐的另一个原因呢，就是盼望的终点是神的荣耀。这个神的荣耀呢，也带来喜乐。保罗在第八章那里说到，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与他一同得荣耀。这里的一同啊，就是指我们跟神的关系了。我们可以说，受苦是通往荣耀的唯一的道路。所以呢，就是在患难中呢，我们还是有喜乐。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有把握，因为这个盼望是不会落空的。这里的第八节说到不至于羞耻呢，就是这个意思。爱的关系是经得起苦难的测验。保罗他个人的经历呢，也是一个美好的见证。我们呢，再来看在这个和好的关系里面，我们能够更体会到神那独有的爱。我刚才说过，在没有信耶稣以前是很难体会到神的爱，主要的是因为自己没有看清楚自己，一直到自己接纳主耶稣为自己的救主的时候，为自己死在十字架上的事实，他才会开始体会到神那舍己没有条件的爱。听众朋友，你听一下保罗他怎么样把我们在神面前真正的丑样描写出来。首先，保罗在第八节里面说我们是罪人，是离开了公义达不到神的标准的人。他在第六节的下半节那里说，按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这里的罪人呢，在原文里面是讲到不敬虔的人。我们是不敬虔不敬畏神的人，是悖逆神的人。保罗在第十节里面又有另外一个描写，他说我们做仇敌的时候，讲到我们顶撞他轻视神的权柄的时候。最后我们回到第六节的上半节，保罗还有一个描写，他就是说我们还软弱的时候，我们没有力量拯救自己，是完全无能为力的时候。弟兄姐妹，你有没有看到自己的本相？是罪人，是不敬虔的人，是仇敌，是软弱。但是神的儿子却是为我们死，这是一个多么不自然的图画，不合调的景色，没有逻辑的道理的。保罗用了强烈的对比，他说为义人为人人死还有点道理，还说得过去，还讲得出，但是呢，为了像我们这种人死，罪人不敬虔的人，仇敌软弱，实在是太奇妙了。神的爱长阔高深，普通一般的人又怎么能会体会到呢？因信称义所显明的神的爱，就是这样的爱。最后我们来看一下，因信称义使我们得到生命。保罗在第五章的最后的一段里面有两节经文 说明了这个宝贵的真理。现在呢，让我念给您听。先是在第十八节的下半节，那里说，因一次的义行，众人呢，也就被称义得生命了。这里的义行就是指主耶稣那无罪的为我们罪人死在十字架上。你若相信这个义行是为了你，你就被称义并且得生命。另外的一节经文就是最后的21节，那里说，恩典也借着义作王，叫人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永生，这生命是永久的生命，不仅仅是在时间上是永久性的，是超越时间的，并且是在素质上是永久的，是不会朽坏的，不是属血气的，是属灵的，是满有神荣耀的。保罗在说出这一个信徒因信称义得永生和真理之前，他先说了一个普遍性的事实，一个原则。他用亚当和基督呢，这个强烈的对比，说明一件事情，就是一个人的行为所做的能够影响到很多人的得失。因为在看读这封罗马书信的人的思想当中，可能还有人在怀疑，一个人的牺牲怎么能够为这样多人带来祝福呢？包括外邦人。这是对保罗刚刚在第十节所讲的一个很自然的反问。他在那里说，我们做仇敌的时候，且借着神的儿子的死得与神和好，一个人的死难道有这样的功效吗？我们在这里把保罗的逻辑整理一下，大意的解释给听众朋友听，希望你觉得比较容易明白一点。他说啊，就如罪是从一个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而且因为众人都犯了罪，死就临到众人，照样义也是从义人入了世界，生命呢又是从义来的，而且因为众人都分享他的义，生命呢就临到了众人。保罗提到了第一个人是指亚当的，罪性借着亚当进入了全人类，人呢就和神隔离了，跟生命的源头呢就断绝了。我们怎么能够知道呢？因为呢，死呢就成为人类普遍性的归宿和事实。我们因为亚当的作为被定罪，同样的，耶稣是保罗所指的第二个人，我们呢因信基督的作为被蒙称义，这个义呢就加在信耶稣的人群，使他们呢都得到生命。保罗在第19节里面做了一个结论，因为一个人的悖逆，指亚当啊，众人呢成为罪人，指罪性进入了人类。因一个人的顺服，指耶稣，众人呢也成为义，是指因信被称义的人。所以我们看到呢，罪呢带来了死亡，义呢带来了生命。再说一遍，罪带来了死亡，义带来了生命。我们在过去的几个节目里面讲到因信称义的真理，神借着因信称义显明了神的义。我们今天的节目的一开始就说到一个另外的主题，就是因信称义显明了神的爱。那么我们怎么样才能够肯定神是爱我们？因为能够肯定神的爱会带给我们很大的福气，就是我们刚刚所讲的和平和喜乐。保罗在这里提出了两个主要的途径 来帮助我们肯定神对我们的爱，知道神的的确确是爱我们的。第一个途径呢，就是借着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呢浇灌在我们的心里。这个是在第五章的第五节的下半句，这里说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里。圣灵是神所给的，给所有的信徒的。圣灵是在某个特定的时间给了我们，这个时间呢，就是我们称义的时候。当圣灵赐给我们之后，他的一个主要的工作呢，就是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中。圣灵的作为呢，就好像甘霖一样，落在干旱的田地一样的，我们就马上就吸收了，使我们感受到，哇，神真是爱我们。这跟保罗后来在第八章十六节说到圣灵和我们的心同时证明我们是神的儿女，是讲的同一回事。肯定他是爱我们的父和他对我们的爱。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是一个爱的关系，这也是一个很主观的一个途径。那第二个途径呢，就是神用比较客观的方法来向我们保证他的爱。他借着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死和复活来证明他的爱。那要理解这一点，我们就要记得爱的精髓呢，就是给。爱的程度呢，一方面呢是可以凭着所付出的代价来衡量，这个代价是他给了他的独生子，这代价是不能够再高了。另外一方面是跟受惠者的配和不配有关系，给的代价越高，受的人越不配，爱呢就越是又长又深。所以神借着基督所显明的爱是绝无尽有的，我们人只配着神的审判，不配从神得到任何东西的，神却为我们这样的人给了一切，这个爱不是笔墨所能够形容的。我们今天的时间呢，就到这里。复习一下，我们的主题呢，是神借着因信称义显明了神的爱，特别呢在下面的几点。第一，跟神和好，从一个仇敌的关系，一个隔绝的关系，来建立了爱的关系，带出了神的信实，也带出了人的顺服。第二，我们呢对这个关系是有把握的，根据呢是在于神爱我们。第三，因信称义呢，让我们看到自己在神面前的真相是多么的不配，来接受神所给我们的恩典。第四，因信称义呢，使我们对神的爱呢有更深的体会在我们的心里面。第五，因信称义呢，赐给我们新的生命，表达了神的爱。我们特别又用了点时间来解释关于跟神和好所带来的好处。我们讲到我们跟神和好，我们走进了恩典的范围，我们受恩、感恩、谢恩跟施恩，我们从神的手里受了恩典，我们就应当感恩，然后我们用感谢的心来报答神给我们的恩，然后呢，我们就要将这个恩典传给别人。第二点，我们讲到心中有喜乐，这个喜乐呢是建立在盼望的实在，是不在乎当时四周的波动。我们跟着呢又讲到这个和好的关系里面的有一种经历，那就是受苦和荣耀的经历。受苦和荣耀是同一条路的两个 不同的经历，但是一个是暂时的，一个是永远的。受苦和荣耀是一定会一起产生的，有受苦才有荣耀，没有受苦就没有荣耀，这个是十字架的道路一个真理。神对我们的爱在耶稣基督里表现的是何等的大，何等的奇妙。所以弟兄姊妹，神这样的爱你，你应当有什么反应呢？他愿意将神的义加在你的身上，他在基督耶稣里可以称你为义，他可以给你圣灵把神的爱浇灌在你的心中，你愿意接纳他做你的救主吗？希望你今天就能够有这样子的一个决定。谢谢你的收听。